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那个五二九四页。五二九四页，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除涅槃啊，于一切法啊，就是云何有上法，然后再除涅槃于一切法。那由五因缘当知涅槃是无上法啊，这个五因缘应该还没谈啊。我们上次这个五因缘应该还没谈嘛啊，有还没谈了啊。好，那涅槃是无上法。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最近刚好有机会，有人要我在短短时间谈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那这个道理我们在那个我谈的那个阿含选读里面其实有谈过，他谈的比较详细的。不过我们这时候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东西，因为四圣谛的道理啊，我们一般来讲，大概在座大概多少都知道啊，苦集灭道。但你对四圣谛有一种更清晰的一种决定啊，当然我们还没到决定啊，但就是会更加确定。那这种情形是怎么样呢？因为在之前我们也很早就知道四圣谛，我们也都苦集灭道，我们也大概知道它前后两重因果了啊。但当你更进一步去了解四圣谛的道理的时候，你对佛法产生不同的体会啊，有不同的对法的一种肯定啊，这个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么一个变化。那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讲说，其实我们在了解四圣谛的时候，经常，那至少我自己是在了解四圣谛之后，说比较了解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之前的了解其实并不是很扎实，大概就是一个名词，那简单外向的了解和实际上的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是有不同。但这个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圣谛，但我们并不是很十足的去掌握它的精神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谈？因为这里面同样的道理，它等于是一个，也是一个四圣谛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灭啊？这无上法讲涅槃是无上法嘛？那灭什么？灭什么？你如果不知道四圣谛道理，你灭，我们现在当然是求涅槃，但我们希望涅槃的时候，却不知道我们应该要灭什么。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苦集，你要真知道苦集，什么叫极地，什么叫苦地。所以你的道是用在哪里？道是在断这个集，对不对？要灭这个苦。那如果你的集看错，你的道修是不可能修得起来的。所以他那个道变成是一致性的。我们现在可以是修道，我们可以，但你修道我修道，但可能你修的道是取其佛教外壳，并不是实际上在对治你的苦集。好，我常常之前也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梦中里面，我仅仅在修持，梦中有一个我，梦中有很多的苦恼，梦中很多的界定会修，梦中断很多梦中的苦恼，但我却不知道其实梦本身就是假的。 也就是说我另外在找苦贪嗔痴，我另外在修戒定慧，但我不知道其实观破这个梦的颠倒性才是真正的贪嗔痴戒定慧的本质是在这里的。所以你变成在梦中做修行的梦，但没有真正在断生死，你看不到真正的苦集，你不知道那个源头在哪里。所以我讲说，比如说我们念佛到底是不是念佛也是是身体啊？那因为有些人不了解，所以把念佛方讲简单一点啊，能摄受一些教理还不是很清楚，但从因当中会感果的，方便施设善巧。但其他本质有没有离开是身体？没有。那如果像我们在座已经学瑜伽师弟的这种教理，算是现在很少人有机会把它读完了哦，能读完的大概在教界都算是很少很少很少的啊，弄懂了更少更少更少啊。那懂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念佛的四圣谛原理，也就是当我在起念佛念的时候，它本身要断的是什么苦集？那如果我的苦集是这样，我的念佛念应当如何？那我所谓的净土又是如何？那我在解释净土，就像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就心净国土净的原理了。那你不能光只是嘴巴一直念啊，你缺少那一种对治烦恼的作用的时候，你这样嘴巴念，它增长的是人天福而已啊。那必须要有解脱因，要有菩提因，这个果才会有啊。这中间，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有人问说，法师你现在讲都是属于自利啊，你不讲利他，要是有人提这个问题来讲，你会不会？因为这位居士他学佛很久，他只是我想他是熟，但只是他带人家问啊。如果一直讲自利，那利他不讲，会不会人家会质疑啊？我说利他的部分，就他利的部分，为什么？他利的部分我相信佛啊，就算我颠倒他也会百分之百慈悲我的，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我相信他利，就像我相信现在上课有作用的就是他利嘛，以他方便讲他啦、哦、如果没有他利作用，我在这里讲就白讲了嘛，所以我们不反对他利，就是外缘助缘，但因为他利是圆满的，活菩萨的慈悲不会缩减的，所以根本不用考虑，是问题你如何用你的智力去引申他力出来，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整个修行还是在强调，你只要有愿，你自心信要，但问题你的自心信要你不自心，现在问题如何自心？那什么叫自心？什么叫一心？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那我们必须要很了解它的因果相应的道理，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天在修持的时候，本身跟这个法有没有产生真正的修行原理有没有相应上来？你有能力去检测，而且你有能力去调整你的修行方法，而你也因此更进一步会看到什么？你的修行的确是在进步，因为你看到你，因为你知道原理嘛，你知道治病的过程会怎样？第一步刚好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慢慢好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在更好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痊愈的时候是哪些现象，你会发觉你所学的佛法是可以印证的，是可以印证的，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说，我们要得的这个涅槃法是什么？这个涅槃法不能离开苦集而说，离开苦集而说的涅槃，那是一种抽离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相似的正德当中慢慢体会？所以相似正德，我们不要讲说这个相似集啊、讲的那么高，我们不讲，我就说所谓相似，就是你的确有一点一点的涅槃分，就是味道气息，至少你在理解上有开始知道什么叫解脱，对四谛的道理你更加清楚，就是说这个相互见识无间的四谛原理 是一个一环一环紧扣住。我今天的道不修其他道，我就是对我的那个苦集，而这个苦集的源头在哪里？我其他的方法，好，我们讲八正道，大家也知道，你是正见，正思维，道是正命、正业、正念、正定。你多一个正，你嘴巴讲正就正了。这不是你嘴巴讲，学外道也可以讲它是八正道啊，因为反正正字又不用讲那个正，又不是有所有权，谁都加着正就可以了。正的意思啊，它一定是相对因叫正嘛。那个因跟果相应的才叫正啊。如果你所修法不能除这个过的话，这种烦恼的话，这不叫正啊。所以无妨于你用的都是佛教名相，但其实没有直接针对那个苦集因去下手的话，都不叫正了。所以八正道的正见一定见缘起的，是不是？但后来的思维也都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从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里面去看到这个原理啊，这个苦集的原理啊，我们才产生这种修行的那种直接，你会发觉这个修行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那我现在这样讲好像跟我们平常理解也差不多，但你透过实际去更进一步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四谛道理产生更强的信解，而这个信解会产生什么？对佛法的信解。这个信解力产生，就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即便有活视线，我就是魔视线活，你不知道它是魔视线的，那个假活跟你讲四谛是假的，你也会觉得真的。那佛跟他讲，你是我的弟子，你怎么可以违背我的意思？他说，我还是觉得四谛是真的，改变不了。为什么改变不了？因为它是真理，因为它明明就是因果相当的东西，的确烦恼在这里。苦集灭道，灭道要针对这个苦集，他不会动摇，他也因此在修行上产生任何修行障碍也不会动摇。为什么？修行障碍他不会说佛法没感应，他不会去怪佛法没感应，没有谁在感应，就因因果果而已啊，怎么会感应？你为什么现在烦恼没断啊？你就没有断烦恼因，怎么会断烦恼？那我怎么修行到最后怎么结果没出来？这没因怎么会有结果？你的烦恼继续制造，你就要期待烦恼没有。所以那时候修行，我们讲就像唯识的道理一样，你自己自心所现的东西，你去怪谁？后来整个修行跟我们现在一种祈求式的，祈求式不能说没用哦，尤其是在我们现在都在求，但借着求引申的另外一个因果是有另外一个原理的。但不断在修学的时候，他会有自身承担的力量更清楚，更清楚修行的原则在哪里，所以他所求的也会导向佛法的真实道理。即便我求三宝，我也知道感应道教的原理，而不是一种妄求，就是说无因求果的妄求。他知道佛菩萨在这个修行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本身的责任，佛菩萨在这里可以帮助我的因缘在哪里，我求的是那一个因缘聚合的，而不是那种 既不修因却想要得果的那种妄求。那这是迷信，这是宗教，这是一般宗教的。所以整个修行的那个力啊，一直会往自己身上去要求。所以他的解脱，后来他整个那个观念啊，会也知道所谓的感应，佛法的甚深感应，你更清楚那个感应的原理在哪里，而你也知道自己整个修学的混位应该是怎么定位的，会越来越清楚。所以那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皈依心啊，就会出来。好，所以如果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含经讲，你会了解四圣谛。你做一个，你如果怀疑佛，你就会怀疑四谛。 相对来讲，你对四谛不了解，你也不容易真正了解佛法身。为什么？因为四谛的道理是佛三宝的实德能，从这里产生信心的。你会看到那一种非常理性，一个字，它是真实决定，不可动摇，而且可行性，每个人都可以证得。所以佛说我已证，有四谛，然后欠转，然后正转，可行，再过来决定，一切道理不离开十四谛。那它的原理在哪里？如实因果相当的来看到修行的原理。好，所以我们这里来谈说，怎么由五种因缘来知涅槃是无上法，何等为五？一，极地极灭故；二，苦地极灭故。那当然这我们现在是只是一个说出一个结论而已啊。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涅槃之庄严是从极地苦地的灭，所以他不，我们要是有的人在追求佛法的时候，追求到最后那种心有时候会模糊掉了啊。尤其我们在一条修行路啊，有时候有的人会走得很寂寞，因为没有任何肯定呢。我们有的人在深山修，但有的人修是盲修，那有的人修那身心未稳定，他还没看到结果，他久了以后一年十年二十年他动摇了，因为他对佛法了解不清楚。有的人是从他的所谓修当中去另外爱走，那一个实修者他会怎么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原理嘛，我现在正在进行哪部分的调整，我也看到他的过程，所以我知道我现在还有这些烦恼，我必须依于我所知的烦恼去，就是所知的佛法去对治它。我正在对治，而且我知道当我在对治的时候，所谓的涅槃法就在一分一分的圆满，我不需要由外来肯定，他不会有寂寞的感觉，我们不需要由从其他外在因缘去肯定，因为我们知道涅槃的德是从我自身从烦恼的断除当中去显发出来的。那我现在自己在修的时候，我了了分明我正在修什么，而不是说我都已经把万缘放下，在这个山上里面苦修，修了跟何去何从，那么这结果都没有，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这样？我告诉你会啊，他不了解四谛就会这样，久修无功，到最后发觉为谁辛苦为谁忙，干脆不要。外缘要是有什么引诱的，他就放弃了，因为他不知道现在这条路上其实是有因果相当的，不是存着一种感性说我这样修一定感应，不是这样的，老实讲不是这样的。我整个都卖了三宝了，敢不感应？我说不会就不会哦，因为你都整个卖给三宝的，会不会感应？你卖给谁啊？三宝又不收获，他又不是你卖我就收。你很清楚你现在道理，你之所以皈依三宝，那一个你法则是在这里的，我是一直这样一直下来的，我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归命而已，我却不知道我却不知道我的路怎么走。所以我知道我现在在修这个家行啊，乃至你到一个地方，我这个阶段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服务大众。有的人这样讲修福，我告诉你，你也可以修福也可以修慧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前阶段我的身心必须透过这种境去琢磨我的初衷烦恼，那你就必须要在做事当中不要只为做事，因为你需要这个境来磨你嘛。你知道福从哪里生嘛？那福跟慧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吗？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时候不是光只是一吃相应的修复，是有法的，我知道道理，但我暂时修不来，我因此我知道我内心有一种刚强难调性在里面，道理虽懂但我做不到。好，那我知道原理在哪里，所以我就降低自己，降伏慢心，去做众生所不乐意做的，可是当做的，去折服自己。 那这折服过程当中，不要在折服过程里面去吝生你所修福的那种对所修福的贪着，那这个意义就产生出来。我说大家动中修修修，动中修都修到变凡夫去了，因为他没有法的东西在滋润他，他没有要领，所以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很清楚自己应当怎么走。当然我们所有很清楚也不一定说每个人很清楚，不过至少你越了解道理的时候，你会所修的东西你不会偏离这个方向，你不会偏离这个方向，你会比较清楚。所以有时候人修到最后他自己很惶恐不安啊，因为老实讲这个惶恐不安来自哪里，他对佛法还不了解，整个周边的人只能大家一起，我们一起修，我们是不是都这样一起修，可是他不会告诉你你一起修是修什么。我们一起念佛，我们有时候就这样碰碰上，有的人就碰出来，有的人碰不出来啊。这要看你的福德因缘，有的人就碰出来，有的人碰不出来，有的人修到最后还是疑惑啊，因为他根源的挂碍他没有处理掉啊，他对这个道理的认知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在修正涅槃，的确是一条路在修正涅槃。我们现在是在修，如果是声闻法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走向涅槃，因为我很明显知道苦集的道理，而我现在正在对治它，就在对治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果就慢慢成熟，是不是？所以这个无上法是从最根源上去证得的啊。他说我极地，因为就在极地里面才有无上法，当我远离极苦极的时候，这个就在无上法。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能掌握这个道理很难啊，很难去知道这个四谛的原理，很难去知道苦集到底什么叫真苦啊、哦！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但四谛不能变异，因为它是真的，它不是在强调这个法的权威，其实它强调的是道理就这样，这不是我佛讲出这个你们叫完全信受，因为是如实因果东西啊，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条路啊。佛不是在创造真理，佛是显现真理，是他体证的真理，并不是本来世间没真理被佛给他创造出来，法尔如是都是缘起性空。所以四谛的道理一定是建立在这个道理上，所以整个八正道的修学到最后，我们正命正业都正命正业为什么都在八正道里面，因为它就作为整个核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要件呢、啊，是不是？整个身口意什么走向，到最后跟正见正思维，正见正思维为引导，在身口意上造作，到最后正念正定都是同一个法则的，是不是？好，你看到、哦、再接着他说：离部位灾痕易疾，大安稳固。那当然我们可以从我们瑜伽师论前面谈的很多所有的灾难感应都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当你得涅槃的时候，得有这种无上涅槃，这当然不见了，所有的颠倒造作的这个果、啊、都不会再有了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完全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这个前后因果关系，会产生什么？我在期待另外一个涅槃，我期待一个安稳，但我现在在断，我也不知道要断什么。那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我现前的断的时候就是安稳法，就在我现在啊，我如果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不由他求，就在这个时候，哎，是我不会说我在修的时候我修的没有信心，我修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感应？所以我这次演讲我就问大家说，什么叫解脱？在座的有没有能力可以很大声的讲佛法为何能让我们解脱？你有机会去问哦，哎，我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佛法能不能让我们解脱？当然可以，谁说的？经典说，我说不是，那经典说我也知道啊。 你凭什么肯定他可以解脱？你现在所有的回答只能说经典说的、佛说的、圣者说的，就不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还没有真正去了解为什么佛法能让人解脱。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叫解脱？灭。那佛法为什么能解脱？因为它是道。那灭的是什么？苦集。那苦集是这般样子。比如说我常举例，我身上插了一根针，很痛。痛的原因苦是来自有那一根针。要不痛，原因在哪里？方法在哪里？如果能不痛，是吧？针拔掉嘛。那么道理很明显，对不对？针拔掉不就不痛嘛？那所有道地就去拔针嘛？那不是说道理很清楚吗？是不是？一样啊。我们知道烦恼在这里，佛法刚好对治它，真烦恼在此，修的灭道就因为如此，所以佛法之所以能得解脱，的确如此。因为苦真苦因，其他苦都不是真苦因，是从根源苦里面衍生出来的自末苦。就算你暂时得升天依然苦，所以我们不做升天法，因为它不究竟。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贪着？不是嘴巴讲不贪着，是你知道它不究竟，没用。啊，这个没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直接对治的生死烦恼的根源，它没有对治。好，那我就又在问了，请问你修的是解脱法吗？在座你们各有修法，对不对？请问你修的法是不是就解脱法？你如果相信佛法能让解脱，那请问你现在修的佛法，法是不是佛法？还有，它是佛法，你修对了吗？这不都是师弟的道理？你修对，是好佛法，可以让人解脱，但你方法错。你方法错，因果不相当，不能感应。这其实是每个佛弟子应该要思考的。我们很少去用那么务实的心去问我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解脱。所以我们大概都是互托，当然靠信心也可以。有的人信心不了解，但他道原理不清楚，但做法却对，做对了，所以也感应了。那这难免中间要是有一些误差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就偏差了。啊，偏差了，因为顺境的时候还可以，逆境的时候他整个就颠倒，是不是？所以他能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对很珍惜，就是说我现在修的法正在这个路上，我正在修道路上啊。无上宪法乐住所言故，为无相住故啊，涅槃。一切的妄分别才是轮回的根源。所以后来我们在谈说，所有的戒定慧都会会向哪里？会向无相，这才是法的根源。所有的戒定慧到最后都会以实相相应。当我们在一分一分相应的时候，那内心的极尽喜乐才从这里生。否则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只是什么？变换不同的兴趣，它没办法根源让你得到解脱。因为根源的解脱必从根源的苦集下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里面，从这里可以看出，假如不掌握这个原理，我们修行这条路是不是障碍重重？为什么？没感应，有没感应苦，有感应生感应的执着，他不知道真感应在哪里。是，所以他必须无上宪法乐住为所缘。当然所缘就是那个情境，当我们离一切分别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这个啊，无常住就近安逸乐意，不虚狂意啊。那我们现在我讲说这个道理是很名相上的说明，但我们如果进一步了解四谛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安，什么叫乐，什么叫不虚狂，对不对？因为这个 苦恼的颠倒造热恼相是从哪里来？当我们修于涅槃极尽的这个颠倒相啊，这个极尽颠倒相就是我本来对世间对很多事情周边我都苦苦恼恼的，这个好坏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到最后发觉啊，假的哦，一下就冷掉了，一下就冷掉了。所以我说那种法的观照要有，你如果这个根源没有的话，你的生老病死你不用没办法断，你的爱别离从这些颠倒里面五蕴炽盛里面你产生的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苦也不会真正停。当你有所得的时候，另外一个爱别离就要出来，他没办法停。所以涅槃法必须从这里，你会看到说整个极尽我们的烦恼必须要这样，所以所有的功夫都是会在这个地方在谈。那你有没有在用功，你就用这个角度来谈。我们现在在大乘法里面开出很多方便，但其实开出方便是应众生更多类，因为他要有慈悲接引众生，所以开出很多的方便出来。但开出很多方便的 同时却让很多人失去本质，就是他的核心精神。如果以从阿含经里面他就修十乘谛了，他整个修学包括听闻佛法所有一切不都会向这里来。为什么要持戒也是四谛的道理啊，修定修慧都是四谛的道理啊，整个都是在整体资粮结构里面他在会诊的，是不是？是应该这样的啊。如是五因非于余处总即可得啊，只有在能具足这么样的五个条件呢啊，唯于涅槃一切可得，涅槃可以得这些东西啊。是故涅槃名无上法。为什么要特别在强调这个东西啊？我之前不是想谈什么每个人都求涅槃求解脱，但对解脱不清楚的时候很难升起真正的欢喜心。所以我们不容易去透过佛法去理解涅槃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以世间苦逼着自己想要习苦，但你那个苦又看不真实，所以你当要习这个苦的时候，你背后竟然隐藏了世间乐的追求，你这个身心就在这里。那因为你不了解什么极灭乐，极灭乐的时候，你这个修解脱法的心啊，经常会随世间转。你就算干观察世间苦，比如说我们对世间苦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但没有看到它的苦地，所以你的灭道就不容易生。你看我们对世间看得很厌离，但是不是就保证你能求解脱？未必，因为它只是一部分功德力而已。它必须在这个苦外向很苦，苦到最后看到那个苦跟急的原因的时候，这叫真苦。那真苦去掉才叫涅槃，所以说他会生出一个追求真涅槃的心，而不是在追求到我们在修苦的时候，一般众生当我去苦他很乐意，可是如果发觉乐也没有的时候他就会惶恐，因为他没乐，他要有乐作为他修行的助因，但因为他不了解极灭乐，他是有为乐，所以他的修行里面经常带着杂质，因为他的苦看不清楚，所以他要断的因不清楚，所以他得的涅槃是带着染污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要求解脱，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真正很清楚要求解脱的人啊，其实并不多。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讲空讲解脱讲彻底的时候，一些根性还不具足的突然发觉说苦可以拿掉，我同意，如果把我乐都拿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修，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让我很苦恼，可是苦恼去掉的时候，至少逛街留个让我逛街吧，那逛街没有啊，天天都啊喝个咖啡可以吧，我是一点点什么好处也可以吧， 或是在山上里面都没事让我享受这种这种非常淡薄的但非常喜乐的这个日子总给我吧。对，不行，那什么都不行，那这样修行有什么意义？他就会往这里找，他进来，他表面上要去苦，其实他有隐藏世间乐的追逐。所以有很多人是带着这个乐，他隐藏，他不知道，他只这个乐被他的涅槃解脱包在里面，外相包在里面，所以他很精进。可是如果他的话解说这个要断的话，那不是很无聊吗？修行到最后原来说不苦是可以的，不乐那无聊咯。他不知道涅槃乐，他不知道那种极尽一切妄想分别的乐，因为他没有那个基础。所以很多修都还是扎着时间剪的，还是扎的。你如果细看，你就会慢慢观察到，你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好的可以没有，好的要留着。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在舍东西，经常舍什么？舍那个你已经不要要回收的，有用的留着。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很乐意舍，对不对？这个给你，反正我用不到了，就是这样。这个给你，因为不给你，我要请人家来回收，麻烦。给你，这个都很大方，那还可爱的都留着。所以对身心的爱着都不容易。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实际在修行的时候，直接对峙的是什么？当我们不断在念佛或是做什么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那一个为何你放不下的地方，那个放不下又依以什么原理，你对世间产生什么样挂碍，或是你为什么这个放不下，一定对它有肯定，而这个肯定是来自哪些因缘的肯定才产生这样的肯定。所以你必须要从这里直接对峙。那你说我明明觉得很可爱，好，那你应该多请善知识跟你讲他为何不可爱，你就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因为你还是看不到他不可爱处啊。好，佛法告诉你怎么看到他不可爱处，佛法就帮助你看到那个不可爱处，那个无常相，那个七狂相，从这里看到他可爱处实不可得，这叫做极灭法。如果没有透过这个，怎么修都是在到外围啊，还没办法真正降伏。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在座，因为我也不小也很少在谈，不过就我在了解很多人在修的时候，这样用心在降伏自己的颠倒执着的所有修行倒在这里的并不多，其实不多，真的不多。因为他恐怕第一步最难，就是连懂都还没懂，连真懂要怎么去放都还难。你看唯识讲完，那不是就唯识真见吗？一百卷呢，弄了好几年呢，弄了还好几年还不死心呢。怎么死心？因为他就是要告诉你怎么去观察那个你爱着的身心世间一切境，唯识所现。不能执着，它到最后终结就是这个用途，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夫子云何过去法？为因已受尽，自性已灭，无间为缘，为生于法，除阿罗汉最后心心所。阿罗汉最后不会再生其他的法。好，好，什么叫过去法？有没有叫过去法的？有没有过去吧？有啊。没有啊，就看你怎么定位。没有一个过去法在世俗法里面，因为它过去法是必须要针对现在法、未来法，没有单一过去法。好，因已受尽是就我们施设另外一个现在法、未来法，或是知来相对，以相对他来讲，某一个法他的因已受尽，自己已经灭了，这时候在明知有过去法，过去法不可得。所以我们要讲说因已受尽一定是针对另外一边来谈的，这时候过去法离开现在法、未来法，过去法不会存在的。针对现在法来讲，因为 过去法现就针对现在法，过去法因已尽，因为它不见了，所以这时候凡是生针对现在法来论它的因已受尽，自性一灭，名字就定名为过去法。所以有没有真过去法？过去法也是众缘施设出来的假法，有没有真法？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过去法，如果我们来讲说，对某个道理来讲，好，我们现在把范围放大跟小。如果我现在目标就某些情形啊，其实我们现在房子是不是都在刹那，而且都在变，是不是？此刻的房子啊，跟过去的啊，过去叫过去法啊，现在是现在法，过去就过去了。但如果以在几百年后这个房子不见了，这时候那个不见的叫做过去法，在的现在是现在法。但如果就短暂来讲，现在过去已经有的就形成另外一个过去，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讲了，昨天我叫过去法，对不对？那如果以我今生来讲，我现在是现在法，上辈子是过去法，对不对？因为我的所主的目标是今生。那如果我目标放在一天一天的话，昨天是过去法，过去昨天的我过去了啊，能让我生今天好。那可是如果以上辈子来讲，现在我都还是现在法，为什么？过去没有，所以过去法是不是也是相对？就一个法来讲，它能引申这个道，另外一个法身啊，引申完了以后自己不见了，做这种施舍，这叫过去法。所以我们定名在众生里面，因为众生有时间流转相，所以我们就会说出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叫做过去现在，进一步去了解过去现在有没有真实法化解，就过去现在时间其实心不相应性了、但众生有这种颠倒性了、好，那这样无间为缘生于法，这是对声闻在说的、无间为缘。那乃至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要进一步来讲什么叫过去法。无间为缘是不是有一个过去法在，无间为缘，过去有一个过去某一个法刹那消失了以后生现在法，有没有？其实没有，其实这个颠倒增长那个颠倒而已，从没有一个过去法。我们会生这个过去法，就是众生依某个法的安立，相对于现在法，因为我们的整个思考是整个合在一块的。我们这时再举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昨天我现在突然念头放在我昨天跟现在，那昨天我叫过去法。可是如果我的念头是放在这一辈子的话，那过去上辈子就那个，就是我有很多条件让我生这种对比心出来。那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过去法衍生在世俗地有这样的道理？但第一地里面有没有过去法？过去法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怎么会过去法无间灭以后生于法？他能生要叫他在，对。如果他还，所以在很多论里面，他是灭了以后才生呢，还是未灭就生？未灭就生，这不是两个法？已灭的时候就无中生有，那如果无中生有，世间不是很多东西就可以无中生有？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过去法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有过去法？比如我在跑过去，我在梦中跑过去，是不是？我本来在这一点跑过去，那一边有一条有一个河，有一座桥，我从这边走过去，是不是过去？可是有没有真法？没有。可是你看啊，你起重法的执着，起一个我执，取动作从一切，所以你就会生出现在、过去、未来，这中间没有一法真。 但他必须由众缘升起有一个法，这个法起生灭，所以在起生灭的时候，我以相对待来说，此叫过去，这个叫未来，那个叫那这个叫现在。我过桥过到中间的时候，那边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我要走到那一段叫未来。这里面形成你多少法才让你产生过去未来？第一个自我的我执法执形成这种颠倒，那形成的某一个认定，然后再看它不断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实质法在变化？其实就是妄想分别施设，是东无一法，只有众缘和合的幻化假象，如幻的法，如幻的缘起而已，但没有实质的法在那里生灭。那因为以相对来讲，待此现在法，那个因已受尽，因的功能性已经不见了，自性里面那个维持它的和合的那个条件已经散掉了，那无间为缘能生下一个的，这时候方便定为过去法。有没有真过去法？没有。有没有真过去法？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的时候，一定站在一个点，现在未来，来以便那个过去法存在。所以过去法的认定是要众缘的，所以当这个缘垮掉，这个缘垮掉，就是无受者相。时间相所有的案例很难去论那个过去未来，因为当你要论它的时候，当我们要讲一个东西过去的时候，你看你要多少因缘让一个法存在，然后用种种对比性，那个过去心过去法的这个认知才产生出来。所以当这个条件都不见的话，过去现在未来心，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所以我们现在都诵经做金刚经，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谁现在谁在念？我对吧？还是现在心？你看哎，有没有过去？难道我们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念念呢？但我要的破的是时有过去的我在念佛，在诵经，现在的那个因为因无所住啊，因为以我以法不可得，住哪里？既无我法的一切流转，何来名为过去？既无过去，何来谈现在？既无现在，何来谈未来？一切法但只如幻。因无所住，那生心呢？生智慧心，实无过去、现在、未来，依众缘故，名为过去、现在、未来。是的，你要能相互的了断，你光过去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未来心在念，念到最后，你都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在念，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好，没有。那阿罗汉心是就是这个来讲，因为它不会再衍生下一个，所以它就它不会衍生哈，哎，那这个叫做无间为缘未生于法，那但阿罗汉没有生于法，熏习相续虽复已灭，经百千劫，犹能令彼啊爱非爱果，一手当手，好，熏习相续哈，虽复已灭啊，就是说。它好像已经不见了，就像我们之前不谈，我们过去造的业灭了，对不对？昨天我们骂人也过了，啊，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那个我骂人的恶法在哪里？就在你现在问说在哪里？那里啊，在哪里？就在你现在问，那我过去的业在哪里？你现在这样妄想，它就让它有机会继续延伸。对吧？意妄想滋润的祸业苦，对，那你现在祸跟业就在，那祸在哪里？我祸在你在问，你现在还继续执着外境，执着一切颠倒性的，这个颠倒性就让你过去造的业继续有增长的机会，只要因缘成熟，苦果就出来，就在你现在身上，所有过去造的业都因你的烦恼把握住了，所以众生很有趣哦，我怕恶果，可是又把恶果保着。就是我怕未来的恶果，但我却一直保证让我的恶果不要失去，你知道吗？好吗？众生愚痴就愚痴到很有趣呢。你保证的让他的恶果能保，嘿，你说不要，不要，不要就放下。但我们却就是说，当我们在不要的时候，却一直滋润的那个颠倒心，这个颠倒心却让你过去造的业， 能被保护住，有养分能不散。为什么？你的愚痴心一直维持它的因缘在，所以它不会散，所以你让它成熟了。哎，好，时间这节时间到，好，那我们第一节先到此，好吧，哎。